今天的主题是恩惠常在，对吧？我这看不到，我这今天我这个电脑，因为我这个打印机的话有点出状况，打印不出来哈。我们说是什么是快乐的源头？我们想象我们什么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？什么时候呢？梦想成真，第一个哈。第二呢，所愿成就，是不是最快乐的？现在这个在国内哈，很多时候大家都两句祝福的话是什么？恭喜发财，心想事成，对吧？就是说你想的得到了，你这个发财了，得到财富了，啊，是最快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古人怎么说？古人也说过哈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还记得哈？这是最快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什么最快乐呢？我人生里面结婚嘛，对不对？结婚前我说的话，结婚前我想，我太太的话又美丽又漂亮，又温柔嘛。当结婚前的话，一定都是看到好的一面嘛。哇，这女孩子好漂亮啊！而是很讲话很温柔温柔柔的，很我觉得让心动啊，心里一紧张，她就心里痒痒的哈。想她在一块儿哈，我想结婚之后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快乐一辈子，结婚是最快乐的时候。结婚之后一定是快乐一辈子嘛，和心爱的人结婚的话一定是快乐一辈子啊， live forever happy forever。 但是事实怎么样呢？快乐不长久啊，发现结婚之后发现，哎，是一阵子是挺快乐的，但是后来发现怎么样？是一个新的磨练的开始，不是这个快乐 forever， 是一个是磨练 forever 哈，磨练一辈子哈，要磨一辈子。所以就说这人生的这个快乐的，我发现这世上的快乐都不长久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我们的愿望成就的时候的话，好像觉得我又不满足了，或者有新的目标，或者发现不过如此，好像觉得这个不能满足我的这个心理的要求，我可能要更高的这个愿望，又更高的成绩要得到，就心里就不满足了，或者就不长久，或者呢人生不长久。我们得到了，但是呢我们没有多长时间可以享受。像一些帝王，一些人的话，这个家财万贯，权倾一世，结果呢他只能活60年、70年、80年，人生过去了就没有了。像那个希腊那个亚里士多德大帝的话，他是活了33岁，他打下了这整个的欧洲，差不多这个南欧和这个亚洲的西亚，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，结果呢他还是要面临死亡，他不能享受那么久，33岁就死掉了。他和耶稣大概是同岁这个去这个结束人生，但是呢耶稣的话去到天国里面去，亚当当时两手空空而去，一无所有。他虽然挣了一个大的帝国，但是呢却是不能享受。这人生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迷思哈，就是说快乐不长久，或者呢快乐人生不长久，两个大问题哈。两个大问题，说人生的快乐的话是还是不是那么满美的。还有另一种快乐是什么？是不一样的快乐哈，是当重担脱落，债务得偿。我们好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好多时候以前做了很多事情的话，我们现在想很懊悔，想补偿就没办法补偿，这是一种什么更大的一种重担，一种遗憾，我们好像没办法去弥补过去的一些遗憾，得不到解脱，常常懊悔不已，解脱不了。我曾经看过电视剧哈，大家也看过估计哈，讲的一个女孩子她失忆了，这都是讲哪一个吗？可能大家可能没看过哈，她失忆了，她变得很单纯，很有爱心，但之前呢这个人的话是很坏的一个人，他做了很多坏事，伤害很多人，他之后他不知道了，他失忆之后他不知道做了很多坏事，他就特别很单纯很可爱啊，每天是这个欢欢喜喜的，别人看到好可爱的女孩子啊，想不到他的过去的话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行为啊，使人很多人这个受到伤害。后来他知道了，他说哎呦怎么回事了，我以前那么坏啊，我伤害很多人的话，我想弥补，怎么弥补呢？ 他写了一个名单，一个名单写下来，每个人的话是谁做过什么事伤害这个人，他要弥补，得到他的补偿，得到他的这个宽恕，他就去找每一个人哈，按名单上去找，然后得到补偿之后的话，他就开始打个勾，表示这个人已经赦免他了，已经是宽恕他了，他就找人家去谈，就说对不起，以前我做很多事情，让你这个受伤害，我现在向你道歉。别人觉得很奇怪，觉得不可相信，说怎么可能？原来你很坏的，做很多坏事，怎么现在你已经悔改了呢？怎么可能对我好呢？是真的假的？你不相信他。后来说，你要真的假的，我不相信他，你给我跑上这个1公里，赶快看看你是不是真的。他真的就跑了，跑了气喘吁吁，最后回来了。你说，哎呦，看来真的吧？好，我宽恕你了。这女孩子，好，行，谢谢，打勾，然后再找下一个人。这是电视剧里的故事哈，现实生活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？我想不太可能发生哈。一个人真的可能一天变好吗？要靠自己是不行的哈，而且真的得到那种宽恕吗？得到这个遗憾得到这个能够弥补吗？我想很难。但是呢，在神是可以的，在神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重担得脱落，债务得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前的好的这个罪过，我们好的罪孽，我们要去这个为他付代价的，要受刑罚的，神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，神替我们偿还，我们可以得解脱，重担可以得脱落。我想这是更长久的快乐，对不对？这快乐是一生之久，到永生都是快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神的救赎让我们重担得脱落，债务得偿的话，是我们可以快乐到永生，从信主开始快乐到永久。阿门。那这是神的话，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们哈。所以我们神的给我们的快乐的话，是永久的快乐，是不会离去的哈。为什么神给我们带来快乐呢？现在看看下面几点哈。第二点的话是，耶和华满有恩惠和慈爱。神是满有怜悯的神，满有恩典恩惠的神和慈爱的神。我们常说的话，这个神的话是好像旧约新约不一样哦。新约的话，好像神的话是这个好的不得了，耶稣来的话，这个罪得赦免，一切都一笔勾销，坏人好人的话都可以进天国，只要信耶稣的话，都有条件的哈，不是说坏人可以进天国哈，有条件。旧约好像神的话好像感觉好像严厉一些哦，不一样，好像是对恶人很严厉，对好人的话就是很好，对坏人很坏。但其实神的话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，神的慈爱在旧约里面也是同样的彰显哈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03篇，这是大卫所写的诗，他是称颂神的诗，称颂神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单张游戏，就打上去哈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说，他在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，也就是说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恩惠，否则他不会这样说，对不对？这个恩惠是已经发生了，不是将来的恩惠，是已经发生的恩惠。也就是说他，大卫从小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，就保守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与他同在，看过他本人，还看过他的羊群，是吧？有能力能够胜过狮子。说大卫的话是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慈爱，所以他说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的恩惠要称颂他，因他慈爱要称颂他，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哈，表示他神一生都保守他，从开始到末了。他当时讲的时候已经是神就带着他很多的日子哈，神一生在保守他的这个一生人生。这是第三节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这边讲到神的赦免哈，你看他救赎到神的赦免了，并不是救赎的话神说你犯罪到就要去死吧，就要去受刑罚，不是的，救赎到神也可以赦免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让你的罪得赦免，但是你要悔改，求告神，神就赦免。在旧约你要献祭，以色列人要献祭的话是罪得赦免啊，献祭给神，赎罪祭要献祭。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 啊，神在旧约医病啊，不是在这个新约才医病，新的话耶稣医治各样病症各样病人，神给使徒有能力可以这个医治众人，给我们有能力可以医治这个现在的人哈，现在疾病也可以得医治。但当时神说的话是，他说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没有例外，每个疾病都医治哈，只要求告神，神都医治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不但医治这个我们的疾病，还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救赎大卫脱离死亡。那大卫的话，当时面临各样的这个追杀，被大卫被这个扫罗追杀，面临四境的强敌，他确实命在这个危在旦夕，常常是这样子哈。但是神就救赎他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保守他胜过仇敌，逃脱这个仇敌的追杀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。他的生命充满了仁爱和慈悲，因为人的话是靠自己，是毫无能力的，我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撑墙，而是靠神的仁爱和慈悲才是我们的冠冕。我们能力呢，我们能力是有限的，神的怜悯才是我们的能力。这个其中包括脱离死亡，包括今生和永生。我相信哈，今生保守大卫的话不受仇敌的这个伤害，同时呢带领他不至于这个失脚，不至于落到永刑里面去，给他永生的盼望和永生的福分。这个脱离死亡包括今生和永生，不仅仅今生啊，今生到这是七十年之久，几十年之久，但永生其实永远的这个时间，是永远的福分。所以他保守大卫的话，脱离死亡是今生和永生。还不够啊，再看下面第五节哈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表示神看过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不只让我们脱离死亡，病得医治，赦免一切的罪孽，还看过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他用美物，我们想什么是美物啊？我们想哇，现在我们想的话，好的工作，好的身体，好的房子，这个顺服，这个孝顺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喜欢这些美物。神用美物使他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我们可以向神求，并不说我们每天生活的苦哈哈的，不是的。神巴不得我们得祝福，巴不得我们得祝福，让我们得享美福。但是呢，不要在其中沉沦啊，让我们得享美福，得祝福，不是得咒诅的。医治你如鹰返老还童，他给我们力量过每天的日子，赐我们力量。如鹰返老还童，鹰为什么叫返老还童呢？就他没听这个故事啊？我觉得以前那个姜牧师讲过一次哈，听过哈。鹰的话，四十年之久，鹰可以活八十年。四十年的时候的话，他已经老化了，羽毛老化，需要更换羽毛。他就跑到山洞里面去藏起来，然后把那老羽毛磨掉，很辛苦把它磨掉，再长了新的出来，然后再可以活四十年。他需要更新换代，这个他的不是他这个羽毛翅膀需要更新换代，就可以重新得力哈。他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让我们返老还童，保持青春的活力，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。说神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赐我们力量。这是第五节哈，第六节我看很丰富哈，这个旧约里面哈，我们都要看旧约，要看新约。第六节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神是这个公义的神，神是赐恩给万民，不是说只给大卫，不是只给一个这个某一个人，是给万民的。他在万民中实行公义，不是说在某一个国家实行公义，在万民中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哈。我不能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尊重人，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。人看来是卑微的，神可能给他更多的尊荣啊。神是这个公义的神，同时又是这公平的神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 这是第六节哈，第八节，七节把它漏，七节我没打进去是吗？有第七节吗？在单张上？没有哈，我这个这个第八节，可能把它打把它拿掉了。啊，是吗 ？OK， 那就我把它拿掉。第八节，我的这个第八节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思念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啊，这是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呼声哈，就是说神的话是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如果神的话要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灭亡了，每个人可以站立得住，每个人做的这个完美无缺，可以通过神的标准和审判通不过的。说神有怜悯有恩典才对我们很重要，如果神没有怜悯的话我们都灭亡了，没恩典的话我们都这个死在罪犯之中。神不轻易发怒哈，谁会发怒？旧约神发怒，新约神也会发怒哈。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在现在是什么，在等待罪人悔改，在某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。神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呢神的公义还是要彰显，现在容忍宽容我们，让我们悔改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这神的恩典的这个一个彰显。如果神按我们所做的待我们的话，我们都要受永远的刑罚。也没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我们想的话，我们做很多坏事的话，我今生会不会得报应啊？我们常常这样想，我永生会不会得刑罚呀？我们很怕这一点。但神的话他没有这样做，没有报应我们，也没有纪念我们的过犯，只要我们悔改神就赦免我们。因为我们本质尘土，我本质出于尘土，我们是出于尘土的。说神顾念我们，神我们出于尘土是软弱的，说我们自己要谦卑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的话我很刚强，我可以不犯罪，我可以这个胜过一切的试探，我可以这个行所有的这个神的这个律例典章，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靠神才可以。再往下面看哈，像诗篇30章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就过去了，神会发怒，但是转眼之间过去了。但是恩典是一生之久，是永不改变永不消失的恩典，一生之久。我们虽然会经过哭泣的时候，但是神说早晨便必欢呼，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失败，有跌倒，有软弱，有退后，但是呢早晨遍地欢呼，因为神给我们新的机会，每次神都给新的机会。我们像世人的话说，我们犯罪了，做错了，没机会了，不是的，神给我们机会，每次我们跌倒，每次我们归回，神给我们新的机会开始，这是很大的恩典哈。他讲的大卫的诗，讲到称颂神的恩典和慈爱。我们再现在看第三点，神赐恩给谁？先赐给谦卑的人和一心寻求良善的人。这圣经所说的哈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的话语哈。他说的话，看箴言3章34节。在单章的有哈，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11章27节，恳切求善的就得到恩惠， 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。十二章第二节，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，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我看神的恩的话，不是临到每一个人，神的恩是为万人预备，但是看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。他说寻求良善的，谦卑求善的，就得恩惠，反之求恶的得什么？恶必临到他，设诡计的要定他的罪，好讥诮的要受讥诮，讥诮。也就是说，人所想的所求的就临到他，我们求恩惠就得到恩惠，我们求恶就得到恶。所以我们的心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要得神的恩的话，我们要谦卑一心求善，才能得到神的恩。不要偏向世界，寻求世界的祝福，寻求世界的财富名誉地位，寻求世界的恶行，以至于我们得到恶的报应。我们一定要就说要小心在神的面前寻求，让我们心放在对的地方，不要寻求这个世上的恶。再看诗篇84篇11节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。就说不单要寻求良善，不但谦卑寻求，还要行为正直，要求还要行，就是想还要行出来。我们要一心求善，还要真心行善才可以。行为正直的人才是那赐下恩惠和荣耀给我们。再看诗篇103篇17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曾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18节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这讲到的话还是说要敬畏神，敬畏神的话就遵守神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，照着遵行。像这就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是我们要谦卑寻善，敬畏神，遵行神的这个律例典章，神的训词，他的约。我们要求还要行，神恩惠就临到我们身上。现在看下面看第四点，什么是最大的恩典？是赦罪之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说我们是这个神照我们的生活很好，我让我们衣食无缺，让我们生活无虑，但是呢这是一生之久，今生而已。关键的是什么？是要我们的人生的话要为永远而活，要得到永远的福分。而阻挡我们得永生的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罪过。因为我们的罪孽的话，我们要受刑罚，要受地狱的刑罚。但神的话赦免我们罪的话，是我们得永生的福分哈。说赦罪之恩是最大的恩典。你说呢？那个旧约有没有赦罪啊？刚讲了神赦免我们一切做过犯的话，这么讲大不讲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哈。我们看大卫的诗篇是51篇哈。大卫的话一生是一个圣经说蒙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成了一个这个以色列一个王的典范。只要说好王就说是像大卫一样，坏王就是这个就是敬去那个敬拜这个偶像的，这个偏离神的道的是坏王，好王是像大卫一样，就是大卫是好王的一个标准在旧约里面。但是他是不是也完美无缺的？不是，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他甚至谋杀奸淫都做了。我们今天看是大罪哦，杀人这个奸淫的话这是不可赦免的罪啊。你看到吗？这死刑3次都够了哈，不要说1次死刑啊，3次都够了。但他的话， 他行了这个事哈，真他大卫真是做了这个事，杀了乌利亚，然后得了他的妻子，啊，这是大卫所做的。但他后来认罪悔改，他知道这个诗写的就是说，前面写的是神啊，我称颂你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话他不敢讲了，神啊，我是赦免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这边就很这个看到那个就很谦卑自己，他真的犯了罪哈，没想到自己也成恶人了。本来说恶人呢、啊，你去灭亡吧。他诗篇上这样讲，恶人要受到耶和华的这个审判，他自己变成恶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说神啊，惩罚恶人吧，惩罚我吧。他没这样讲嘛，他现在神啊，怜悯我吧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求神赦免。你看他怎么说哈？他说神啊，51篇第一篇第一章哈，第一节哈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啊，神啊，你怜悯慈爱连续我吧，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他想求神丰盛的慈悲，慈悲加上丰盛哦，我还是加了一个形容词哈，丰盛慈悲给我吧，从我的过犯。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啊，求神，呼求神，把罪孽全部挪去吧，掩面不看我的罪孽吧，拿去吧，除尽我一切的罪，这罪很大，求你除去。第三节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以前的话，他是觉得自己很公义，他是公义的人。现在怎么样？想说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生来就是罪人哈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说他本来是向人犯罪嘛，其实他认为是向神犯罪，唯独得罪了耶和华。向人犯罪就是向神犯罪，啊，就是这个他很清楚。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医治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啊，他常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神，但现在他自己行恶的时候，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就显为你的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你的清正。啊，在神面前的话，他知道神是原来是这样的至高，这样的公正，这样的圣洁，自己这样的污秽哈。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啊，知道自己的话是罪从开始就来的，是从生来就有的罪。和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人生来都有罪的。他现在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本来的话可能开始在自知前他意识不到这一点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很公义，是他是敬畏耶和华，他是遵循耶和华的这个训词的。他的话是和恶人是不一样的，现在发现他和恶人没区别，他是恶人中的一个啊，他是生来就犯了就有了罪。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接下来开始回归，他犯了罪求神赦免，他要回归神的面前，要重新有新的开始。他说你出现的心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是必使我得智慧。如果我们离开神的智慧的话，我们就走到罪孽里面去了。我们要求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智慧。第七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啊，这边讲的是求神洁净他。我想这边是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就比雪更白。这边讲的是在旧约的话，其实是都是耶稣的这个预表，其实是他是靠耶稣的血来洗净他的。这是旧约耶稣还没有来，这是预表而已，这是遮盖而已。求神洁净他的罪，让他比雪更白，也就是说完全的除掉他的罪孽，神不再纪念，不再留任何痕迹，比雪更白，表示就是说完全洁净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他的心已经是在罪里面，已经是很懊悔，可能是很受压抑，但是呢，他求神让他重新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，重新因着救恩的欢乐，因着神的这个赦免而重新再欢喜快乐起来，重新 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式，由新的开始。使他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他已经是被罪孽所压伤，但是可以靠着神的赦免可以重新再活过来，就他的祈求哈。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以前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第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啊，他现在是很关心的是什么？神啊，你让你的圣灵继续在我身上，不要收回。你收回圣灵的话是最大的惩罚，把圣灵收回的话，他就没有神的能力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他就没有能力来胜过各样的试探。可他很关心的是什么？神啊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重新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修正直的灵，重造他的全人全心，心重造，重新清洁，灵重新正直。他因着行谋杀这个奸淫的话，心不再清洁，心变得污秽了，灵也不再正直，因为正直人不会去谋杀人的，灵不再正直，他失去了正直，失去了清洁的心。他求神啊，你重新再造一个清洁的心给我，我的正直的灵重新再给我，正直的灵，圣灵不要离开。这是他的呼求，也是我们今生的呼求。我们要神啊，给我清洁的心，不要被世界污秽了，不要被罪恶污秽了，让我正直的灵有正直的灵，圣灵在我的里面继续引导我。我今天如果圣灵不讲话的话，是我们最大对我们最大的惩罚，因为圣灵不讲话，表示我们生命中没有引导，我们就很容易这个走偏，偏行己路，走到罪孽里面去。第十二节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让我再重新得到救恩之乐。他曾经得到救恩之乐，现在是我仍得救恩之乐。我虽然犯罪千次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就仍得救恩之乐。我们永远不要放弃，我们在我们生活里不要放弃的，因为神不放弃我们，不要放弃自己。不管我们多少次的这个离开神，犯罪这个离开神，我都要归回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让我仍得救恩之乐，求神的灵来扶持我们，扶持我们。因为靠自己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只有靠神才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。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在救恩里面不要失去，他的灵乐意扶持我们。十三节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跌倒的话，我们归回的时候，也成为我们的一些借鉴，也成为别人的借鉴。我们可以有这个经历，可以帮助有同样经历的人。好的时候我们讲，有人觉得你好软弱，你做这事的话不可思议，怎么做这种事情？我们觉得你这不可赦免的罪的事。但是当我们犯同样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想，神啊，原来神是有怜悯在每个人的身上，他怜悯我，同样怜悯那一个人。说记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帮助别人，虽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犯罪，但是犯罪之后倒可以透我们经历可以帮助别人，可以把这个一个我们看这个咒诅的变成一个祝福。我们不可能收回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但是神可以赦免我们，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的经历帮助别人。他说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那就神赦免我，重新让我心里有正直的灵，清洁的心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告诉我，你赦免我的话，我就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要把你的经文再传给别人，把恩典给赐给别人，再分赐给别人。他是愿意为神做工了，就说你赦免我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经文传给别人。现在的传承更有这个说服力，更有亲身体会。现在说，神啊，赦免一些有过犯的人。现在说，我都犯了罪，神赦免我，你悔改，神也赦免，就更有说服力了。所以他这样向神呼求。十六节， 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我的心你并不轻看。也就是我们日子的时候要真心悔改，不是形式上的。有人的话是犯罪的话很想犯罪，犯罪之后想我是不可以向神悔改，悔改的就是不是真心的悔改，就是说他对犯罪好像是不看的那么，觉得好像是无所谓的那种犯罪，就是圣经说你犯罪就要，他真的是犯罪，圣经说犯罪就要求赦免，就要悔改，他一直悔改，悔改是不是真心的？他心里说的话，我圣经他不想失去那个福分，他说我犯了罪，我再求悔改好了，但是不真心悔改的话是不得赦免的，说一定要真心悔改，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，真心的为罪过悔改。不是走形式，不是想免除地狱的刑罚，免除这个罪的刑罚，我就假意悔改，没用的。神的话是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表。所以我们的话，这要有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，就赦免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罪的时候要真心的去认罪，从内心认罪，真的悔改。而且认罪之后的话，不要去再犯。不是我是反复认罪，反复犯的话，这是一种假的认罪哈，这是不真实的认罪。我们要真心的悔改，在神的面前。他讲的这个旧约大卫的写的两首诗篇，讲的神的是蛮有慈爱，蛮有恩惠，从神的话就赦免他的罪孽。现在讲回到这个新约哈，就说我在想的话，旧约的话是神恩待义人。好，把恶给恶人，把这个永生给义人，把祝福给义人。如果我回到旧约的话，我想我是恶人，我是灭亡的。我通不过神的那个标准。如果旧约的话，现在旧约的话，我是罪人，我是恶人，我是下地狱的。但是新约来了怎么样？耶稣来了，是什么？是给罪人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。恶人是没有指望的，恶人的话是要得到恶的报应，还得到永行的报应，地狱的火等着他们。恶人是没指望的，旧约里面。但是今天的话，罪人有恶的罪人，也不划等号，其实哈，罪人恶人什么？恶人是罪人的一种了哈，罪人都有希望了，阿门。说耶稣基督来了，给了罪人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是罪人可以靠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可以得永生。我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耶稣来了，我可以得永生了，否则的话，以前的话我是灭亡了。我可以得神的这个恩惠，可以得永生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义。我们不是义人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义，为我们行出来。我们负了，我们有好多罪债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过犯，我们的过错，罪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法偿还，他为我们偿还。阿们。除去我们一些的羞辱，我们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这个罪过，为我们行义，我们现在可以靠他称义。可以上天堂得永生，而且呢还赐恩给我们，不但上得永生，不但上天堂，还要得奖赏，得荣耀。哇，好的不得了。阿们。说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恩典，是我的恩典，是大家的恩典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义人呢，我是罪人。阿们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典，罪人的恩典哈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:16，在单张上有打哈，从那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1:17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这讲的是耶稣来的话带来恩典和真理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。我们是行律法，这个称义在旧约里面记着献祭，然后赎罪。现在的话，耶稣来的话，我们可以靠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得到世界的真理。 那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呢？为什么今天我们靠耶稣可以得救，可以这个在世上这个得神的救恩，得神的恩典，为什么呢？它有点不同，为什么？新约旧约的话是什么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旧约是没有的。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与我们同在，天天与我们同在，神掌管我每天的日子，透过圣灵的内住的话，神在我们里面掌管每天的生活。旧约是不一样的，旧约只有圣灵的这个外在，而不是内住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说今天我们新约有一个最很大的恩典是什么？有保惠师圣灵在我们身上，不单耶稣来了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这个上十字架，赐我们救恩，而且呢还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，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，说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新约的恩典是更大的，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来带领我们，掌管每天的日子，每一个脚步。以前我们说的话，常说在哪查拜神？以前常这个争议哈，是在耶路撒冷呢，是在撒玛利亚，是在麦加，还是在罗马，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好多教徒去，伊斯兰教徒去，回教徒去麦加朝拜，有人去罗马朝拜，有人去耶路撒冷朝拜，那到底在哪朝拜神呢？今天不一样了，以前的话在我们心里的，以前的话是学习到一个地方去朝拜神，圣殿里面朝拜神。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，是这个在西藏电视节目哈，是那些佛教徒的话，他怎么朝拜那个佛寺的话，他每步走一步就要磕个头，头都磕破了，从哪不是怎么找到拉萨去，然后绕什么宫再绕几圈，80圈，不是几圈哈，啊，磕着头走到那儿还绕多少圈，才算虔诚，才能得功德，不太清楚得什么功德，不太清楚，去上面还是下面不知道哈，但他们很虔诚啊，但是呢。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啊，不要去麦加，不要去拉萨，不要去罗马，不要去耶路撒冷，神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神我们就是神的圣殿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神的圣殿，在我们心里面，不需要去哪朝拜神，我们只要回到里面，神就在里面跟我们讲话，可以朝拜他，在这边我们一块儿朝拜神的话，那火就更旺，对不对？不是神在这边，神在就是心里面。神在这边，神是无处不在，但神在我们心里面。好，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福分啊，可以随时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。说今天主的恩典无处不在。虽然我们说我们照样生活，照样起居，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。神给我们得救的恩典，我们的生活也是神的恩典。阿们。我们的家庭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工作神的恩典。我们的前途也是神的恩典，在神的手中，把我们的服侍也是神的恩典的，不是说服侍到是我自己的努力哦，我要服侍神，我很愿意服侍神，我奉献时间金钱，我奉献我的才干来服侍神，其实也是神的恩典。你的心的话，愿意服侍神的心的话是神给的，不要觉得我自己很火热，不是神给我们，是恩典恩待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才能火热，我们不能夸口神，我想做耶稣，我不想做可以不做，不是的，神给我们这种热心的我们就可以做的，神不给的话我们做不出来的。服侍也是神的恩典哈，说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神，让我们心火热是靠神的恩典。所以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活在世上不靠人的聪明，现在人世上好的聪明哈，怎么去股票赚钱，怎么去房地产赚钱，怎么公司营运不是靠这些聪明的，乃是靠神的恩惠，我们才能过在世上过日子。就像我们今天唱歌所唱的哈，我们要这个谦卑亲近主，让主做我们生活的这个引领，亲近他，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知道神的带领。谦卑的话，神就更多的把他的旨意显给我们。渴慕主的同在，寻求他，求神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更多的彰显他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， 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，都是今天唱歌的词啊，把线给他打进去，还能 打字，把它打进去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啊，把它打在这个讲道里面来。感谢主啊，像这个谦卑亲近主、克服主的存在、紧紧跟随、安息主怀，都是今天诗歌里讲唱的这个歌词哦，很切切今天的这个讲道。而且我们要凡事什么谢恩啊，常常祷告，凡事谢恩哈。我们常常为了神的恩典来向着感谢，常常谢恩，凡事谢恩，也有蒙更多的恩典啊。常常谢恩的话，就可以蒙更多恩典啊。我谦卑自己，常常谢恩，紧紧跟随主的话，蒙更多的恩典。讲到新约，我们的很大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可以凡事都蒙恩了。第六点，恒久在神的恩中。神恩的话是，我们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啊，不要丢掉。神的恩是为我们准备好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出来，可以失掉这个恩典哈。所以我们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哈。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3章43节，他说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，都有跟从保罗、巴拿巴的。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说我们要有责任持守神的恩的话，我们要持守，不是说我们随便，不能随便的，我们要持守神的恩在我们里面，要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就是说这是不容易的，否则的话保罗不需要说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是不容易的，如果容易的话就不需要保罗特别嘱咐他们哈，这个特别跟讲要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有责任持守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不要失去，我们要这是我们的责任哦，是我们要做的本分，神赐了给我们，我们要持守，是两方的哈，这个神和人是两方的，传福音也是两方的，神和人同工，其实都是一样，我们要和神同工，我们叫持守神的恩典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讲的是要追求圣洁，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神的恩，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，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我们要警醒谨守。还有12章16节哈，不太清楚，但这没打上去哈，我这样读一下好了。希伯来书12章16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也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好哭切求，却得不到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对我们的一个提醒，一个警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失了神的恩。如果不谨慎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被世俗如以扫的，为了一点世俗的利益，把名分卖了，把属灵的这个祝福卖掉了。我不要做这种交换，是很不值得的。他为一碗红豆汤，啊，当时那个以扫是这个雅各，他以扫是大是老大，雅各是老二，虽然同时生下来的，但是以扫先生出来，雅各后生出来。以色列人的话是祝福是给这个大儿子的，但是呢，雅各就很想得这个大儿子的名分，最后呢他用一碗红豆汤把以扫的这个名分买下来。以扫呢为了一碗红豆汤，他饿了回来，打猎回来饿了，哇，这个饿得不得了，他就哇，我就要死了，我的名分都有什么用，他就把就汤给我吧，我不给你了，他就卖掉了。他就轻看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福分，为了一点世俗的东西的利益的话，就做了交换，这是很不值得的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我们要谨慎的。就是圣经说要这个恐怕有淫乱，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是给我们的警戒哈，不要做这种交换，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所吸引去了。 我们要看重的是属灵的这个天上的这个福气，主里的祝福，不是世上的祝福。世上祝福常常是带来咒诅的，所以不要做这种交换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失了神的恩，不要沾染污秽，世俗的污秽啊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。最后一点，不可徒受恩典。我们读希伯来哥罗多前书六章一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神他的恩典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受恩典的话，还要把恩典施出去给别人，要有恩典的样式，有耶稣的样式，不可徒受恩典。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我要行出来，不但得恩典还要行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殷勤，对神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神让我们圣洁我们就圣洁，要坚定神的恩召，坚定不移，同时还要长进，在知识上长进，在恩召上长进，不能固步不前，不能原地踏步，要在主里面长进。靠着圣灵，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我们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里成长，知识上成长，在行为上越来越讨主的喜悦，心思意念求神保守，口中常说出主的恩言，讲话要很小心，讲主的恩言，不会讲世上污秽的话语，不要随从世俗，这很重要啊。我们在我们环境中间的话，确实看到讲话很多讲话不很随便的。我说到我们一定要口中要干净，口中要干净。我发现好多这个中国人来美国的话，学好的不该学的语言，我说先学好语言吧，别学坏语言，什么那些不好词全学了。我说你学美国人道，你学好的嘛，不能学坏的嘛，要学那些敬虔的语言，圣洁的语言，不要学那些不好的语言。我站在那边看的话，什么人来的，这个就是什么人来美国的，是讲这些话的，是我说我要学好的语言，说我谨慎我们的言行，要说出的恩言清洁，常常传扬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口中哈，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都成为这个耶稣的见证，能分享主的恩典给别人，不但我们自己得着，还要让别人得着。阿门。我们的结语是什么？愿天父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最后什么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阿利路亚。